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盼望。我们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从24节的第一句读起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。得救不是借着信吗？我们都说信耶稣得永生啊，得救是因为信。我们这样讲吧，信望爱这三个东西，信是得救的工具，望是得救的证据，爱是得救的果子。得救的人，他有精神，有灵，有盼望，即使处境艰难。好，这是得救是在乎盼望，意思是盼望是得救的证据。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你生活就会有盼望。盼望什么呢？这里讲我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。那么我们不是盼望所见的，那是盼望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盼望的是神啊。这个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，他说我要看到，我要望见你的荣耀。我们要看到神，看到神的荣耀。神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但是属灵的眼睛凭着信心在圣灵的光照下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位神的手下生活，非常的喜悦，非常的满足，非常的有盼望啊！我们的盼望是神，我们的盼望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这圣经上很多给我们平安喜乐等等，给我们圣洁的生活啊，给我们将来天上的基业啊。加拉太书第5章第5节说，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。我们在等候所盼望的义，这个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，大多数基督徒，我们都不太想到这些。我们跟世人差不多，我们盼望啊家庭幸福啊，身体健康啊，长命富贵啊，这不是不好。但是我们最基本的是希望盼望到我们跟主的关系良好，那就是主给我们的义啊。那甚至我们将来到天上，我们盼望的天家是什么呢？那有一句我们也不是太熟悉的话，我觉得很重要的，是彼得后书3章13节，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啊。好，这是天堂啊，我们盼望天堂，黄金街碧玉城吗？他说我们盼望新天新地，他没有说里面有黄金街碧玉城，当然是有，只是那黄金街碧玉城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那么如果就我自己选择，我宁愿走在青草地，不愿意走在黄金街，很滑啊。那是形容我们将来在天上尊贵荣耀。那美好的是新天新地是一个有义住在那里的地方。那么也就是我们希望自己在神面前是义的，也活在一个义人充满的世界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。这个盼望是耶稣带来的，这个盼望是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不断经历，让我们不断明白的。罗马书第15章13节，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跟所有一切基督徒生活，不管是内心或者外在所需要的一样，都必须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帮助我们里面刚强圣洁，圣灵帮助我们克服外在的困难，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得胜，圣灵帮助我们在失败中能够起来，圣灵帮助我们在得胜中不骄傲等等。你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一样，只是特别强烈。当我们盼望是放在世界的时候，哪一个政党啊，哪一个领袖啊， 哪一个主义啊，哪一个文明啊。五四运动的时候是科学与民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那么有人说是共产主义，有人说是这个那个，有人说是某个伟人啊。我们不反对各种的思维啊，我们在世上有需要这些，我们也不反对，我们很热烈的拥护某个人要做总统，但是我们终极的盼望不能在这世界的人和思想上面。我们是圣灵给我们看到上帝是我们的盼望，而且我们大有盼望。可是这个大有盼望的心态呢，圣灵给的恩典却是往往要经历到一些艰难磨练出来的。美好的恩典，艰难的环境磨练出来的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四节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这最早的生的这一大堆美好的东西是患难困苦，最后产生了盼望。所以上帝给我们盼望，不是直接好像盼望是一个东西就放在我们怀里，是一个恩典。这个恩典在患难的世界中慢慢磨练成熟长大。那我们要得到盼望的果子，也是希望全心的依靠上帝，但是不能免去生活中的磨练。在彼得前书1章3节，彼得说，主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这活泼的盼望就是活的盼望，就是这个盼望不是死的，这个盼望有力量的，有生命的，而且活的，就是会成长的。我们盼望会越来越丰富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也有很多的人说，基督教尤其是传统的，尤其是保守的，很不好，天天就是思想天上的事，盼望天家，都不注意现在的世界，不负责任。各位，我看到所有对这个世界上有积极贡献的，包括办孤儿院的、办医院的、办教育的，这些宣教士、这些基督徒，都是对于上帝、对于永恒的家乡、对于天家、对天上的事有无比的盼望、信心和喜爱。你越是亲近上帝，越是在上帝那里找到你一切喜乐盼望的根据，你越有力量，对这个世界越有贡献。主重生了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生命，叫我们有活的，这个新生命就是有活的、活泼的盼望。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使我们得到不能朽坏、不能衰残、不能玷污、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我们也记得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指望、盼望、希望都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对未来是正面的看法。你自己能不能想一下，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些变化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环境教育所灌输的，也许我们天性也是，只要我长大，将来我长大了，哇，就一切都好了，哥哥爸爸真伟大，最后是只要我长大，我长大就好了，将来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可是随着20世纪到21世纪，随着这些战争、污染，这些负面的消息越来越多，现在大家对未来没有什么盼望了。未来是什么？全球气温上升，海平面高涨， 我们大家都要淹在海水里死亡，这个地球就完蛋了。现在因为人忘记上帝，有一些虚浮的盼望，最后这个盼望就像圣经讲的，不是叫我们不羞愧，反而叫我们羞愧，因为盼望化为虚幻了。我们基督徒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定睛仰望主，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固然神有很多的愤怒，对我们有很多的管教刑罚，但是我们只要信靠他，我们在他的爱中，我们在他的望中盼望里面，叫我们末后有指望，现在有力量，末后有指望。马太福音第12章20节，压伤的芦苇，很弱小的东西，它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，它不吹灭。其实它不止不折断，它不止不吹灭，它让僵残的灯火发光起来，亮起来，它让压伤的芦苇跟橡树一样的坚固起来。等它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。这世界我们还盼望公理能得胜吗？我们盼望的世界不能有盼望，但神给我们盼望。我们以盼望上帝，盼望上帝的名。12章21节，外邦人都要仰望，盼望，希望，仰望。我们中文很妙啊，望这个字就是有看的意思，在英文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意思， hope 没有看见的意思。可是不管我们中文讲希望、盼望、仰望，都有一个望，那就是有点在远处观看，这正是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在远处观看将来会更好更美好，而且会越来越多人仰望上帝的名，仰望耶稣的名，神的名，仰望他的名就是仰望他，因为他的名就包含了他。我们生活实在是越来越觉得辛苦，科技越来越进步，生活越来越发达。我自己觉得在台湾，你看我们以前就周休一日，星期天不上学，后来星期六也不上学了，或者说星期六也不上班了，周休变二日了。后来有人想要周休三日，每年的假期也越来越多，可是大家都感觉越来越累，越来越疲倦，休息没有带来更大的体力的恢复，精神的恢复，大家疲倦。各位，我们只有仰望上帝，在罪恶的世界，只有在上帝那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等候就是有一种盼望，在神那里有盼望的会重新得力，而且因为我们得力，所有信靠他的人都会越来越得力，外邦人越来越多人仰望他的名，仰望他得力。哥罗西书1章27节，神希望我们这些圣徒知道救恩，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只是让我们得救，而且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盼望，而且这个盼望是荣耀的盼望。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以基督为荣，我们以基督为乐。我们成为上帝的后嗣是怎么成为的？再一次，我们通常都会说我们凭着信心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叫一切信他的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因着信得到拯救，我们因着信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可是提多书3章7节说，我们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我们因为对上帝有盼望，这当然也是圣灵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恩典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后嗣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好，在 不断的重复我讲的，我们心中，我们基督徒在心中有上帝给我们不至于羞耻，不至于失望的盼望，而世界上所有的盼望，对科技、对民主、对政治、对爱情的盼望，都一定会失望，都一定会绝望，因为那是建立在沙土上的建筑，不管怎么辉煌，雨淋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那房子就倒塌了，而且倒塌的很大。我们因为上帝给我们永生的盼望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后嗣。这样讲，希望有一个例子能够帮各位记得更清楚。信、望、爱这三个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美德。信是要用耳朵的，或者主要用耳朵，因为信是从听来的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信从听神的话而来，信心是听上帝的话而来，这就是新教 Protestant 的特色。我们非常强调讲道，我们非常强调听道。在 Protestant 的教堂里面，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讲坛、讲台，在那里讲台释放出上帝的话语，坐着听的人，他在他的耳朵用耳朵听、用心听的时候，就产生信心。信从听神的话而来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用耳朵听上帝的话。哎，你说我看上帝的话也可以啊，我读圣经也可以啊。是的，不过路德很强调这一点。他说上帝的话，有上帝说出来的话，这是上帝的话。但上帝说出来的话是被耳朵听进去的。路德他自己也翻译圣经，也印圣经，我们看圣经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这是牧者，这是传道人非常重要的责任。你把上帝的话，不是只是印在纸上给人看，而是宣扬出来。因为圣经里面，神正是这样，对天下宣告他的旨意。信是从听神的话而来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这是旧约表达的一个非常简述的信仰。你听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好，信要用耳朵，爱呢，爱要用手脚，也就是行动。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，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要有行动，行为和诚实上。那么这个行为和诚实上就是手脚了。那么当我们谈到望的时候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心存忍耐。因为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，我们心存忍耐。那我们盼望各位又像孙悟空一样，手放在这个前额，这样看，要看，要把光挡住啊，不要刺眼，能够看到远处。那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节，如果我们是殷勤的话，如果我们殷勤遵行主的话行，就有满足的指望。通常我们的讲法是，我们有指望，我们就会殷勤。可是这是一个循环，我们如果有指望，我们会殷勤的去做，哎，有希望，这有希望，这次的 这次考试有希望，我殷勤，我努力，我希望越来越大。那么我们殷勤就有指望，我们有指望，我们就会殷勤。所以各位，盼望给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积极的态度，但是这要持定的，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，要持定那个盼望，要持定永生。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但这恩典不是让我们懒惰的，这恩典让我们咬紧牙关，流血流汗流泪的持守这个信仰，因为知道它是美好的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，当信徒越有盼望的时候，基督就在他身上越显出荣耀来。我们有盼望，基督就在我们身上显出荣耀。人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有盼望，他们会觉得我们傻子，我们迷信，可是我们知道这是有根有基的盼望，我们非常感恩。我们有这个盼望，我们就大胆的传扬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二节，我们因为有这个盼望，就大胆的讲说。这是爱人啊，这是传扬福音啊，这是救人啊，这是给人帮助，这很多传道人说过，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在什么地方有免费的大餐。我们吃得好，我们生活得很好，这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。我们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，我们就要去跟人家讲。就好像以色列有一次围城，城里根本没有东西吃了，都已经一子而食了，有几个长大麻风的跑到敌人的军营里去找吃的，哇，找到非常的丰富，他们在一个营寨里面吃了，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吃，都是 all you can eat， 一大堆吃的。他们在吃，在非常快乐的时候，就突然有个警醒，我们今天做的不好。哎，你是饿肚子快要死的人，突然得到这么多吃的有什么不好？我们今天做的不好，我们现在做的不好，我们要不改正就有祸了。他们觉得什么不好？他们说，我们在这里这么吃这么喝，有这么多吃喝的东西，我们怎么不去跟人家讲啊？如果我们不跟人家讲，这是有祸了。这就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动机。我们是快饿死的人，神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，我们很快乐，我们很快乐，绝不能止于很快乐。我们要跟别人，真的是在水深火热的人当中，告诉他们，这里有白白的恩典，这里有救恩，这里有喝了就不再渴的泉源，这里有吃了就不再饿的食物，这里有一切的光，一切的爱，一切的智慧，白白的恩典。好，信望爱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信心比较重用耳朵，爱比较重用四肢行动，望是我们看，是属灵的眼睛看到那个属肉眼睛看不到的。我们要大大的求神，让我们看得越清楚越好，越清楚越好，越清楚就越能看得更清楚，就越愿意看这美好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过去现在将来。好，这个是盼望的一些理论啊，理论的一些讲法。我们也看一下实际的例子，我们看实际的例子，我们就举艰难中的盼望，因为这比较切实际啊。我们当然在好的环境中我们有盼望，我们在坏的环境中我们也有盼望，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神给我们的，不在乎是环境如何，环境会影响我们的心情，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在我们心里，是我们的心情去改变环境，不是环境来左右我们的心情。难过还是 不能免除的，因为我们人是这个受环境影响的动物，所以你吃饱喝足很愉快，这不是罪恶，你没有东西吃而且要绝粮了，你很忧愁，这也不是罪恶，这是我们天性，只是我们希望我们靠着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圣灵能够克服困难，能化腐朽为神奇。我们想到一个是拿俄米这个人，拿俄米在跟着先生到摩押地，然后两个儿子死了，先生也死了，是很辛苦的十年。后来听说神眷顾以色列，在他自己的家乡也有东西吃了，他就要回去。他回去，因为他平常对两个媳妇很好，两个媳妇要陪着他，他就很有爱心的替他们想。在路德记一章十二节，拿俄米说，我女儿们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，即或说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啊，你看拿俄米啊，他是一个信徒，他信上帝，但他的处境真是非常的难，死了丈夫，死了两个儿子，所以他是相当的悲观。他说他最好的指望就是今天能够跟人结婚，然后有怀孕能够生子，这已经不可能了，但是这是最好的指望，是这样，你们跟我在一起不会好的，耶和华攻击我。可是你看在这个情形下，他还是回到伯利恒，回到他的家乡，回到他的神那里去，他还是对神有指望，虽然说不出来，甚至他说这个我的神在攻击我，我还是回到神那里。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形下，即使在很艰难的状况下，我们仍然归向上帝，我们仍然走向上帝，我们仍然更坚定的爱上帝，信上帝，望上帝。耶和华的手攻击我，伸手攻击我，我仍然要回到他那里。这是拿俄米，这也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啊，就是不是在很富裕、很成功的状况下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在上帝那里找到指望，而是在很艰难的时候，而是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仰望上帝，盼望上帝，定睛仰望他。另外呢，哎呀，我觉得就更艰难了，就是大卫和约拿丹。大卫和约拿丹真是一对了不起的英雄，本来他们就能打仗，本来他们就年轻，本来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大家所仰望的，所歌颂的。那么可是大卫和约拿丹虽然这么好，都优秀，都高贵，都能征善战，都那么出色，而且心胸这么广，约拿丹看到大卫不是嫉妒，而是喜爱，大卫也是爱约拿丹，他们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的爱对方，这非常好啊，他们也都敬畏上帝，非常好啊。大卫圣经上没有多讲他跟他父亲的关系，他父亲显然是常常冷落他，可是约拿丹跟他父亲关系是非常好。大卫在纪念约拿丹和扫罗的功歌里面有讲到，扫罗和约拿丹相爱，他们这对父子是相爱的。唉，相爱，但是扫罗对儿子的爱有一点私心，有一点 私心就是把他儿子甚至放在上帝之上。他当然没有这样表现，他把他的儿子放的地位太高了，以至于他就是爱这个儿子，爱这个儿子就不希望任何不好的事发生在他儿子身上，就希望最好的事都发生在他儿子身上，最好的事就是他 继承他做王嘛。但是扫罗看出来，如果有大卫在，约拿丹做王的机会就会少了，大卫的声望越来越高，百姓喜欢他。所以有一次约拿丹跟扫罗的争执，扫罗就痛骂他的儿子，我做这些事是为你啊，这我们中国皇帝常常做这些事情，就是把老臣杀掉嘛，为要太子即位的方便一点，这是权力造成的腐化，很可惜。那扫罗有这种心，所以扫罗其实不是太在意自己的位置被大卫夺走，因为这不太可能，大卫比他晚一辈，一定会让他做王做到死，但是他死了以后，他儿子就未必能继位了。我要帮你除去就位的困难，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要把他杀掉，这就制造了，莫名其妙制造了很大的麻烦。大卫和约拿丹都是英雄，都是爱主的，也是彼此相爱的，一起合作真是多么的美好。可是有一个也很爱约拿丹的父亲，但是爱人不以正途，就有问题了，就让大卫非常难非常难。我们通常都知道大卫非常难，我们大概不去多想约拿丹是更难了。各位，我们如果在犯罪当中碰到了困难，这个不难解决问题，就是停止犯罪。如果我们都在行善行义信靠主中间碰到困难，那就难了。如果我们困难是来自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却寸步难行，那就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。那我们真是常常觉得那就没有盼望了，怎么办？我不要犯罪，我要走神的旨意，可是走神的旨意怎么这么难呢？撒母耳记上20:13，约拿丹对大卫讲，我父亲不会要杀你的，我父亲什么事都跟我讲，他怎么没有把这个心意跟我讲呢？大卫说，你父亲知道我们两个感情很好啊，所以他怎么会把要杀掉我的心意告诉你呢？他怕你难过嘛。约拿丹说，我去问，如果我父亲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我不让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我觉得出自一个儿子讲这样的话，很心痛啊。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这是祝福的话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上帝以前跟我父亲也同在，现在没有了。做一个儿子，他也不能多讲父亲的不好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他现在只希望大卫跟他前面的路能够走得更好，大卫跟他两个人前面的路能够一起都好，那就好了。可是可能约拿丹也看出不太容易，他有没有这个盼望呢？他对前面有没有这个盼望呢？他说的话，就一个王子来讲，真是很凄凉的话。如果我不告诉你我父亲的意图，如果我不让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降罚于我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像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你要照着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。约拿丹讲这个话，一个王子 无忧无虑，父亲喜爱，大家也喜爱，大卫也喜爱，他没有仇敌。约拿单是没有仇敌的人，只有朋友的人，可是没有盼望，或者说因为他父亲走错路，他又没有办法改变，他真是知道悲剧要临到他们家，好像跟拿俄米一样，也是没有盼望。各位，我讲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属灵的人也会走到那看起来没有盼望，或从世上来讲没有盼望的路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盼望我们的主。约拿单就是，约拿单说，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。约拿单现在是一个王子，大卫是一个逃亡的人，大卫很可怜，大卫需要别人的怜悯，现在约拿单说，你要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时候免我死亡， 要对我好一点，不要杀我。大卫想都想不到这个吧。可是约拿单表现得很对，因为他看到他父亲走在错误的路中，他没有办法挽回，没有办法改变。这我觉得是真是一个义人很辛苦的时候。你不是在犯罪中受到上帝的惩罚，如果是犯罪中受到上帝惩罚就悔改嘛。你是在走的正确的路上，爱孝顺父亲又爱自己的同伴，你走在这个正确的路上，跟约瑟一样走在那个不淫乱圣洁的生活中，反而碰到艰难，碰到攻击，碰到委屈，这就叫为义受逼迫。圣经上我们的主耶稣讲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会觉得这是走投无路的，没有盼望，有盼望。他说将来我知道神会祝福你的，你要免我死亡。不但要免我死亡，约拿单看得真远呢，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，你的仇敌包括我，包括我的家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这个他们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都哭了，看起来大卫是可怜的，有家归不得，老婆是公主，好朋友是王子，全国人都喜欢大卫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可是因为国王走错路了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他只有逃，他最后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了。诗篇里面好多大卫那种流离，没有地方可以走，没有路可以逃的状况，但是他走在上帝的路中。你去看诗篇里面许多哀告的诗都是有盼望的。而约拿单我们也必须说他还是有盼望的，虽然他的悲剧就是他最后只有跟他父亲一起死，他没有办法去攻击他父亲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他劝父亲，父亲又不听。各位，走在神的旨意中，听从顺服上帝，背十字架，未必问题就解决，有时候问题就继续的有，而且越来越更严重更艰难。那时候我们能活下去就只有求主给我们爱，给我们信，给我们望。爱不能解决问题，约拿单爱他的父亲也爱大卫，不能解决问题，信也不能解决问题，或者说困难把他解决掉，不能，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父亲，他需要心中有盼望。虽然我们也实在我们自己会看不出他有什么盼望，就跟拿俄米一样，他能有什么盼望？就算有丈夫了，他们的问题好像还是不能解决。当然我们都看到神解决了，神克服了这些困难，我们只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主的恩典，因着我们受圣灵的 圣经的启示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慈爱怜悯的上帝的手下，虽然我们的身体经历的是非利士人，是扫罗的愤怒，是不合理，是扭曲我们的，让我们更多的盼望用属灵的眼睛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，其实包括过去现在，但最重要的是将来啊，将来的美好。在出埃及记33章13节到19节，那是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做金牛犊，拜金牛犊，上帝本来要消灭他们，是摩西苦苦哀求上帝赦免他们，但上帝对摩西说，我不要再跟你们一起去了，我派我的使者跟你们一起去，你们还是能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我不去了。摩西就跟上帝有一个恳求，出埃及记33章13节，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摩西说，我要更认识你，我要更多看到你，你不要离开我们，你不要派一个人跟我们去而你自己不去，我们要跟你同去。14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大家都很熟悉奥古斯丁讲的话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永远没有安息，直到我们安息在你里面。我不知道奥古斯丁的灵感是不是从这句话来的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哎呀，上帝把摩西的心里的话讲出来，摩西都不一定能说得这么漂亮。主，你不跟我一起去，我就没有平安，我就不平安。哎呀，派别人去不是也是一样，也很好啊，甚至更好啊。那是爱上帝的人知道，我要你跟我们一起去。摩西听到了很高兴，他还要再加几句啊，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，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各位，耶和华说，一切没有改变，你们的终极目标没有改变，你们能够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应许之地，我会带你们去。可是摩西讲的更重要的是，各位，最重要的不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不是应许之地，最重要的是上帝。对，将来很重要，但现在也很重要，现在将来都很重要，我要的是现在将来你跟我们同在，你跟我们同在，这我们都会唱这个歌嘛，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嘛。哎呀，摩西真是让上帝喜悦，我只要你去那就很好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好，我会这样做，我会跟你们一起去。摩西说，啊，现在还这样就不够了，不够不够，我还要更多啊！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我要看到你的荣耀，我要看到你的丰富，要看得更丰富更清楚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荣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看起来是上帝很主动的做每件事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可是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信徒要怎样神就会怎样。我要看，耶和华很喜悦，就是说我会让你看到。这就是罗马书五章三节讲的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你们知道患难生什么，生什么，生什么，其中一个就是有盼望。我们因着上帝的话 因着圣灵的感动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信神，我们爱神，我们也对神给我们的现在过去将来，尤其是将来有盼望。我们求主怜悯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求主让我们生活有盼望，有力量。我们的盼望是你，我们的盼望是你对我们的爱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当然也希望家庭、婚姻、工作、身体、儿女、社会、政治都能够理想，但是我们知道一切最重要的是信靠你，是在你那里有盼望，是领受你的爱而能爱你爱人。求主成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